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神就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
从起初到永远，
从旷野到高山，
从伊甸园到新天地，
父与子的亲情亘古不变，
你与我的亲情血脉相连，亲情不断电。
亲情的家人们好，欢迎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我是孟远。
大家好，我是葡萄。
葡萄你好，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出现的频率还不是太多，所以呢，特别是跟我哈，咱们两个在亲情里应该是第一次录音吧？你会紧张吗？
有一点。
希望你跟我录音的时候会越来越放松啊。
是因为咱们其实私底下交流是特别顺畅，我特别喜欢跟孟远姐聊天，你就希望在节目中也能够正常的发挥。
其实不用发挥这么严重的词，因为咱们是在这个 WeTalk 这个小板块里面啊，这个板块就是自由自在的说，我们想说什么就把我们心中所看见的所思想的跟大家分享出来就好了。特别是今天啊，你来到我们当中，因为是有一个电视剧引发了你很多的思想。
对，就是这部电视剧我相信大多数人都看过，没看过的肯定也听说过，因为它实在是太火了，引起了很多热议，就是隐秘的角落，这样一部悬疑犯罪惊悚片。
这三个词一出来哈，我要真实的告诉你，孟远是那个这三个词都害怕的人。
是吗？
悬疑剧我不看，还有什么？第二个是
惊悚，
惊悚我绝对不会碰。还有犯罪，我看了以后心里沉重，所以我是属于少数没有看过这个剧的，但我听闻了很多很多，所以呢，我今天是充满了好奇，想要听听你这样一个阳光笑起来这么可爱的女生，为什么会去想要分享悬疑、犯罪和惊悚呢？
这次也是因为听闻了太多的里面影射的社会问题的一些解析，我才被吸引了。我想说一部剧可以引发这么多不同年龄层他们的一些思考，我觉得肯定是他拍出了什么名堂，我就想说我就去一探究竟，一看我就被吸引了。因为他这个剧里面的这个主人翁他是一个小孩子，不管说国产剧还是说其他国家的剧，很少以一个小孩的视角来探讨一个犯罪的问题，就是这个题材太敏感了，因为我们都希望在影视作品里比较理想化的都是他们天真的一面，充满希望的那一面，但是在这部剧里面，它是一来设定的就是让你感觉到小孩子就有阴暗的那一面。原来我刚信主，我就会问，我才生下来，我是一个 baby， 我什么都没做呢，为什么我就有罪？这个剧相当于给了普通大众他一个思考的一个入口，小孩子他也是内心的那个隐秘的那些黑暗的东西，是在引导他在做一些很可怕的事情，所以说，我觉得这吸引了我了，我就去看了。
说到内容哈，因为其实是这个内容吸引你去看了，这个小孩子主人公有多大呢？
这个主人公他是上初一，
所以是12岁、13岁的样子。
对，13岁的样子。这个故事的背景就发生在他初一到初二的这个暑假。这个主人公叫朱朝阳，他是成绩非常好、非常聪明的一个男孩子，在老师的眼里就是觉得这个小孩学习都不用管，就是能够自己很努力的去学习的那种，而且每一次都是第一名，他的妈妈也非常以他骄傲的，就觉得你就只管学习就好了。但其实他自己的个性是比较孤僻，然后也没有什么朋友，不知道怎么跟同学相处的这样一个性格，在学校里就是被同学也欺负，就觉得他只是一个成绩好的一个乖乖学生，也不会说话，也不跟人交流，就觉得他很奇怪，然后呢，他的妈妈也觉得这样没什么问题，甚至老师发现了这个问题，去找妈妈去聊的时候，然后妈妈也觉得学生是最重要的，就是学习，你老师没必要跟我讲这些，他甚至觉得老师是管了 他不该管的事情。所以说他有一个这样的妈妈，然后他爸爸跟妈妈又是很早就离异的，所以他又没有生活中没有一个父亲的一个角色，他其实性格当中是有很多孤僻，还有很多他的爱的一种缺失。我就觉得最大的我在朱朝阳身上看到的，就是他爱的缺失导致了他很多行为的动机，他想要去紧紧的抓住他能抓住的那部分，不管以什么样的代价，不管做什么样的行为，一开始的时候我们能看到前两集是很美好的，就当这个另外两个小伙伴，因为他一共是三个小伙伴是主角嘛，另外两个小伙伴他们是从福利院里逃出来的两个小朋友，然后呢这两个小朋友呢其中有一个人叫颜良，他是跟朱朝阳是本来是原来一起同班同学，玩得很好，但是后来他被送去福利院了，现在他跑出来之后，他第一个想到就是找他这好朋友，那这个时候朱朝阳他的反应就能看到他就是觉得很渴望终于有朋友了，有个伴儿，他的生活中就突然出现了两个可以说话的人，因为他妈妈长期就是在景区工作，经常都不在家，所以他都常年都是一个人在家，他生活中出现了两个人可以跟他说话，可以真的有那种真诚的分享的时候，他其实内心是很渴望的。这个地方有一个细节，就是第二集的时候我记得他妈妈突然回来了，然后呢这两个小伙伴就要躲嘛，就他们就从阳台跑走了，他妈妈突然就接到电话说要回去工作，然后他就哇立刻就跑下楼去追，追另外两个小伙伴，他就很渴望说哇我要赶紧找到他们，不要让他们走了，因为他们走了我再也见不到他们了，我妈妈又不在，那我肯定是要赶紧抓住他们。那个场景是他没有说任何话，他就是急冲冲的冲下楼，就能感觉到一颗少年他的那种孤独，就是
好像是抓救命的稻草，
救命的稻草，真的是他就跑下去，最后他没找到他们俩，他那个失落的那个一个背影，我就想说一个小孩子真的他自己可能都没有意识到，他就是一个本能的想去抓住他们，结果他一转头诶发现他们俩还没走到呢，哇他就露出了一个笑容，爱的这个缺失这个问题在朱朝阳身上是把它展现到了一个极致一个极端，可能我们生活中每一个人都有这样一份缺失，但是我们可能没有做他这么过激的行为，没有说去要杀人的这种地步，但是我们每个人我们仔细想一想，我们是不是在生活当中也是由于某一方面的这种得不到，我们是不是用自己的办法去做了很多伤害别人的事情，
我觉得你的描述里边让我就是感同身受，因为你的语言力还是挺棒的，你能让我想到那个镜头，看到他找那个小伙伴没有的时候的那一种绝望。我不知道这个小男生他后来的那个极端又经历了怎样的一个波折，但就那一个点来讲，其实他已经在一个崩溃边缘了，他的情绪已经是一个好像火山喷发的一种情绪了，所以情绪在他里边已经搅动他了，大过他的理智了可能。
所以这作为一个故事的铺垫，我就能看出来一定是有事情要发生的，他其实是很无辜的，他就是因为父母离异对他造成的伤害，他自己都不知道自己有这样一个需求，爱的需求，只有当这个两个小伙伴突然出现的时候，他才发现哎，这样的谈天说地每天有人陪伴的日子是这么的美好。
其实说到这个对爱的渴望是否是天生的哈，因为我做母亲的时候有怀孕的过程，其实我们常识也知道怀孕要足足10个月10个月怀胎嘛，所以一个生命的一个形成，上帝就是设计了这个样子，让我们在母腹当中有10个月的时间，那个过程里面，其实整个的形成过程里面，我是笃信的，当我们怀孕的初期的时候，小生命就有体验了，我是这样子认定的，所以其实一个人的身体的形成之前的里面的需要，灵里的需要，心灵里的需要，早早的在母腹中就有了，
真的，
所以那种渴望就是就像我们的心和我们的爱都不是用具体手可以抓得到的肉身可以显明出来的，可是它是一种无形却是比肉体更真实存在的一个属于人很特殊的这样的一个专属于人才有的这种 这种需要。
这个小男孩在圣经里他已经很优秀，但是作为一个人，作为神造我们本来想要赋予我们的形象，真的是他太多缺失了。
我曾经因为在亲情里面做节目嘛，就读过一些儿童教育的书。那有一类小孩子啊，我们挺容易关注到他的，就是调皮捣蛋的小孩，被老师骂，被爸妈骂，这种小孩子长大，你就很多人我们也觉得说，哎，好多成功的企业家啊，或者什么会赚钱的人啊，怎么反而是学校
好像都是这样
不及格的人呢？有没有这种
是
这种思路？就这些孩子被骂大的，怎么他们在世上去真正生活的时候反而抗压性很强，或者是他们遇见一些事情的时候他们的反应是更应急性更强一点的，反而是一些我们眼中看的高材生，很多在现实生活中会自杀，就他不会去杀别人，但他会杀自己，他就是也是一种极端的一种表现。挺多社会上的一些话题会提到那些看似成绩很好反而会出现一些极端案例的人。
是，
所以呢，我们在学校教育里边的时候，当我们的眼光只定在学业这一件事情上的时候，其实我们就是像你说的那样，忽略了他对爱的一种渴求。而一种在小孩子成长或者我们人与人之间交往，比如说夫妻之间也存在这个问题，有一方长期被忽略，它就是一种冷暴力，这种暴力是远远大过你，可能你打他一下也是暴力，那个是真正的暴力，你可以看得到。但是这种被忽略产生的留在心里深处的这种烙印，被忽略的伤，甚至于都已经那个就像一种毒，它已经深入你的骨髓了，你都不知道，当事人不知道的。但是这种被忽略长大的孩子，其实他中毒之深很深很深的。这种人长大，轻则他是一个有社交障碍的人，重则他就可能真的可能，我不知道后面这个小男孩他经历了多少后面的事情，让他用极端的方式。可是从这两集你跟我描述来看，显然他是一个被极度忽略长大的孩子。
是，我再跟你说个细节，你就知道他是多被忽略了。就是他妈妈因为长期要在景区工作，所以他每次一出去就是几天，他就会把几天的饭菜做好，放到冰箱里，然后出门就说一句，带门的时候说一句，哎，朝阳冰箱里有什么什么饭，你就自己热来吃啊，妈妈走了，就这么样。所以我在想他的那个生活是多么的孤独，就是那种缺失。虽然父母是在养他，但是他没有一个出口可以去倾诉。你想青春期的小孩，他有多少内心的这些
疑惑迷茫，
对，没有人说。
而且你跟我描述说他的朋友也常常其实是对他冷言相向的，
他没有朋友，
他没有朋友，就是他的同学，
对，
不算是朋友，就是他同学也不搭理他的，
对，
他没有在关系上，人际关系上他也是一个很孤僻的小孩。
是，
其实他真的对于一个13岁的少年人，他对于世界的很多探索和渴望是从朋友开始的。他的朋友可能出现在他同学里、邻居里、从小长大的人里面。但如果他从小是被忽略的，他被自己的父母忽略的，那他很难主动去交往其他的人。所以他就变成恶性循环了。
是，
所以13岁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节点。
对，所以当颜良来敲他的门，就是他的朋友主动来找到他的时候，我觉得他想要抓住这个机会。
我听你这样说，其实我更害怕看了。我起先害怕只是因为这个题材我听了太多的报道，也很多人也跟我讲，我只是害怕去触碰，因为我觉得我会心里都难受。我现在听你说了这样两集这几个镜头，我觉得我还是看不下去的，我一定会特别难受。
特别是你是一个母亲，我觉得看得会更痛
心，就是，会心疼吧，会心疼。其实不只是心疼这个孩子，其实我也蛮心疼他的妈妈的，因为独自养大这样一个男孩，对母亲的挑战是非常非常大的。他如果是在生完孩子之后被离婚了，两个人不管是什么原因，他是单亲母亲，那压力之大是不可想象的。
是，
他就算是想要跟儿子亲近，他可能都没有办法。
对，
他一定也有他的无助。
是，
祝我们这时的悔改会转到你面前，祝你赦免我
其实这个剧也花了很多笔墨来描写她这个母亲，
嗯，
她也是一个身不由己的人，
嗯，
丈夫是出轨
啊，果然是被离婚的，
被离婚的。嗯，所以说她这个母亲还要承担要抚养这个小孩，要去赚钱养家，
嗯，
然后又要照顾她的起居，给她做饭。其实她妈妈其实她能做的物质上的东西她都做了，
嗯，
你看她家里的条件也不是很好，但是都干干净净的，
嗯，
亮亮堂堂的，就是说这个母亲她其实觉得自己做了该做的，但她真的再抽不出来任何的精力，
嗯，
再去情感上再去给予了，
嗯，
就她以自己已经枯干了。
嗯嗯，因为你提到这个枯干这个词啊，一个母亲就算她是用尽她的全力想要来对这个孩子表达更深沉的一个爱的时候，她没有，她给不出来呀，
是
她自己都不知道那个爱的源头到底在哪儿啊，因为丈夫离她而去，
嗯，
她也不能向她的父母，可能她也都忙到没有办法跟她的闺蜜或她的同龄人去分享，她如果没有接上爱的源头，她拿什么给她的孩子呀？我们人能给出去的就算是母爱也是有限制的呀，
嗯，
她受她自身的一些限制啊，能够给出的可能就是这些描你刚刚描述生活层面的。
对，我就在想，其实从这个妈妈的角度，她也是受害者，所以说她受的害，但是小孩又来承担，
嗯，
这就是一个无限的一个循环，
嗯，
就说她变成了一个恶性的一个循环的漩涡，
嗯，
每个人都被搅在里面，看不清这个全局了，
嗯，
没有人说去找一下源头在哪儿，
嗯，
这个问题出在哪儿了，
嗯，
所以说每一个人都是这么被这个世界在推着走，
嗯，
被逼到无路可退的感觉，
嗯，
这个时候我就在想，真的神拣选我们，我们是多么的幸运，
嗯，
我们能够看到我们缺的是爱，
嗯，
那我们要再去找爱的源头是从神那里来的，
嗯，
那这个时候我们是不是可以靠着神给的这个恩典，
嗯，
我们能够知道如何去爱，
嗯，
我们把这个咒诅给斩断了。
嗯
嗯，
其实刚才你提到吸引你去看这个剧的时候，有一个就是你想知道罪是怎么来的，
嗯，
怎么就在一个小孩子身上能够最后衍生成很就是很重大的犯罪。
对，
嗯，我不知道，嗯，听众朋友们是不是去看了这个剧怎么想哈，啊？因为一个小孩子，我们通常都不会把他跟罪连在一起。
嗯，
但非常遗憾的是，我们生在这个世上，别无选择，罪就是从亚当跟夏娃犯罪开始，
嗯，
就滚雪球了。
是啊，
我们生在罪中，长在罪中。
嗯，
我们虽然是感觉不到，其实我们就是在罪中。
嗯，
我们在罪中的时候，不是说在剧里的这个朱朝阳跟他的母亲丹丹而已，可能他是用一个电视剧的一种呈现方式，
嗯，
他直白的呈现给我们了，让我们心里的会害怕，因为看到罪的时候会人会有一种很害怕看到罪，当罪显明的时候，我们真的是会心里头难受的。
嗯，
这就是为什么我其实也很害怕去看一些社会题材，
嗯，
因为我会被罪给惊着。
是，
但其实我们每个人生下来真的就是生在罪中。
嗯，是，
长在罪中。如果我们没有耶稣十字架的救恩把我们这个罪给剪断了，
嗯，
我们其实很难爱出来。
是，真的是这样的。
我们对自己的罪和罪性不了解，有时候我们觉得我不是犯罪的，好像剧里的那些犯罪的人真的去杀人了，
嗯，
那个叫做罪，
嗯，
但其实我们的罪性就是生在母腹当中就是带着罪性的，
嗯，
我不得不承认这件事情。
是，
我今天听你说的时候，其实我几度有点要流泪的。
啊，我看到你眼中的泪花。
嗯，我就忍着，就是要不然我们就只能停录了。就是嗯，我很心疼这个孩子，但是其实电视剧里的小孩子是个影子，
是
多少生活中的小孩子，虽没有走到那个极端，但他们其实生活在很多很多的因为社会造成的罪，因为父母的婚姻的罪，因为学习环境让他们在十几岁的时候承受过多压力。
嗯，
多少这样的少年人还是在这样的生活着。
是，
如果没有遇见耶稣，我真的不知道那个切实的出路在哪里。因为罪就是像你说，它就是个链条，一个链接一个链，这一代传到下一代，下一代又传到下一代。
嗯，
我们人靠自己 没有办法胜过罪的辖制，这
是
不可能的，因为这是一个很真实的世界。
嗯，对，我觉得这部剧之所以这么成功，就是因为每个人都在里面看到了这个社会的影子。因为其实现实中我们很少听到有一个这么极端的一种杀人的这样一种犯罪。
嗯，
但是为什么每一个人都去讨论它？
嗯，
是因为它里面的人物太真实了，
嗯，
太多这样的小孩，也太多这样的父母，
嗯，
太多这样的老师。
嗯，
所以说，哎，我们就在想，哇，那我们社会中这么多跟他剧里一样的人物，
嗯，
那是不是最后也会导致一个这样的一个可怕不可收的一个结局？大家都开始思考了。
嗯，因为爱有的时候，我们幸运的人哈，啊，生在恩爱的夫妻的家庭里面，小孩可能他被爱的这个滋润过，所以他爱的能力会多一点。
嗯，
还好我们这个社会爱的能力还在。
嗯，
虽然有时候我们人与人之间的爱是不完全的爱，
嗯，
带着各种各样的人性的缺憾的爱，但是很多时候因为我们还有，好像我们彼此聊天，
嗯，
可以感觉到我们彼此的那种爱的氛围，我们会帮彼此有帮助，走过一些艰难的路。
嗯，
所以好像很多时候我们如果日常生活中没有看到这样一个极端的案例呈现给我们的时候，
嗯，
我们不太自觉，
是
我们其实有的时候也不太自觉其他的人的需要。
嗯，
这样子让我听到的时候，会突然间啊把这样一个小孩拉到我的现实里边的时候，
嗯，
我才发现其实人很自私啊。
嗯，
人有的时候其实像我其实是很害怕去帮助这样的人，我其实见了我都有点想，
嗯，
想躲开，因为我会觉得我受不了。
嗯，
但是就很难靠着人很难生出那个爱，能够去关注他们，
是
能够去就是付上自己一点点的能力。
嗯，
如果这个小孩他遇到一个能够一直跟着他的老师，也或者他遇到一个邻居小孩的爸妈，
对，
能够及时的帮他一下，
是
也许那一点温情能让他不那么糟糕呢。
嗯嗯嗯，
这是当然，我们这都是如果，可是我自己还是要说回我的耶稣。
嗯，
因为实在是我看到这个罪的链条没有十架的救恩是不可能被横刀斩断的，没有可能的。
嗯，
换个角度，即便是这样子的一个孩子，我深深的相信，如果那个时候的他有机会遇到一个宣教师，有，哎呀，这个不能说，就是，
嗯，
当然这是我的想象。
嗯，
虽然听起来像是童话，但确实是我的心愿。
嗯，
就是如果再早一点有机会听到福音，
嗯，
他知道有一位神那么爱他，
是，
就人层面他得不到，
嗯，
但是他知道远远有一份永恒的爱是大过人间的爱的时候，他得有多少的盼望啊！这是个好孩子呀。
嗯，是啊。
如果他能够知道有耶稣爱他是多好的事情啊。
嗯，
所以哎呀，我真的是有一点有一点最终还是收不住。
嗯，
就是心疼这样的孩子。
嗯，
因为他是个小小的灵魂啊。
是，
嗯，每个灵魂，
虽然他只是剧里面一个虚构的人物，但是我们真的能影射到现实生活中千千万万一个这样的孩子。
因为说真的，
嗯，
就是都说家丑不可外扬，但是我觉得真实就好。
嗯，
就是我认识这个小孩，他的妈妈也是基督徒。
嗯，
也是在教会长大的小孩。
嗯，
他就是因为太孤僻了，
哦，
所以呢犯了很严重的错，所以呢他自己的母亲就也是单亲妈妈带大的小男孩。
嗯，
就是不是朱朝阳这么严重哈。
嗯，
但是你能看到这个小孩子，这个是个十岁的小男孩。
嗯，
他犯那么严重错误的背后，
嗯，
其实跟剧里的这个小孩的成因是一模一样的。
啊，
就是当然他犯的罪只是小范围影响了他跟他的朋友。
嗯，
可是你就看到罪性这件事情，当他以一种坏行为表达出来的时候，
嗯，
他背后的成因真的就是爱的缺乏。
对，
即便我们已经有机会在教会里长大成长，
嗯，
依然对耶稣的爱还是需要更多更多，不是只是知道耶稣的名这么简单，而是那个爱要源源不断的滋润我们，不管是大人还是小孩，
嗯，
才有可能度过在世间的这么多罪性的这些对我们的影响和羁绊，
嗯，
甚至是辖制。
嗯，只有从天父那里来的爱才能够完完全全的填满我们，不然你从人那里的你总觉得是有缺失的。就算父母我们是在完整的家庭，
嗯，
其实每个人多多少少还是觉得 心里的有一个角落、
嗯、
父母没有办法给予的、嗯、当我在认识了天父之后、
嗯、
我能够体会到他给的那种爱是完完全全填满了，我不需要再去用我的行为，用我的任何的做任何的事情去争取的时候、
嗯、
我就知道他就在那儿的时候、
嗯、
那种笃定感、嗯、那种安全感就不会让我去做一些犯罪的事情。
嗯，因为像朱长阳这样的小孩，他到最后走向极端，就是因为他的爱不停的缺乏，不停的缺乏呀。
嗯，
而且罪这件事情啊，一旦生根在我们生命中，它也会长果子出来呀。
嗯，
所以抵制罪这件事情不是靠我们自己的自省力的，
嗯，
它随处可在呀。这是看在爱里面，我们慢慢慢慢有了这种抗体，对罪有抗体，我们才会慢慢的抵御一些诱惑或抵御一些邪恶的东西。
嗯，
它是一个生命成长过程，不是一下下，因为朱朝阳也不是一下下变坏的。
嗯，
所以爱也不是一下下就能马上活出来，但是起点总是认识耶稣的救恩开始。嗯，说到隐秘的角落，其实我对这个名字本身都有挺多的感触。
嗯，
因为我相信人里面罪的角落都有，所以这个话题还是值得我们下次再来说说的。这个、
嗯、
今天呢咱们先说到这里，期待跟葡萄再来聊一聊。
好的，我们就下次再见了。
好，下次再见。
有时乐苦和重担压着你的心头，叫你每一步都沉重，当你伤心的泪水流不停的时候，你要相信主都知透，将面具完全卸下，敞开心灵深处最真的你，打开心里最黑暗的角落，让夜照亮是你的自由，就算你有诉不尽的痛，耶稣是你安慰，他一
亲爱的听众朋友，现在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由良友电台为您制作的，每周一到周五播出的《亲情不断电》，欢迎您与我们联络。我们的电子邮箱地址是 qinqing@liangyou.net， 就是亲情在良友网。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愿上帝赐福给您和您的家人，我们下次节目再会。